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3月6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呢，带您关注习近平的最新对台谈话。那么下半场呢，我们邀请两位专家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今年的总统大选对美中台关系有何影响。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跟我们一起参与讨论的来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政治大学外交学系的特聘教授邓中坚博士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对谈。邓教授您好。
你好你好，东宁好，方大为先生好。
好的，
感谢邓中坚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非常欢迎这个邓中坚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而今天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里面呢，我们很高兴的为你邀请到的是美国国务院前主管东亚事务的官员，现任东西方研究所的副所长方大为先生。方大为先生欢迎您。
谢谢樊串好，邓教授你好，谢谢。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我们今天两个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了，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大家应该都还记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年之前啊，在两会上对台湾发出了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就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警告。那么习近平昨天下午参加了12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的时候呢，又对当前的两岸关系发展发表了看法。这是台湾总统大选之后，习近平首次针对两岸关系发表谈话。习近平表示，北京当局的对台方针不会因为台湾的政局变化而有所改变，北京当局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继续推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而在另一方面，习近平也向520即将上任的蔡英文喊话，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还要认同其核心意涵，那么两岸就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可以保持良性的互动。此外，习近平也依照往例对台独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表示将坚决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习近平说，绝对不让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那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邓老师啊，邓中坚教授，你怎么看习近平的最新对台谈话？这对于即将在520上任的蔡英文，究竟释放出什么样的讯号呢？邓老师。
我想这个虽然前一阵子王毅外长讲了一些有关于中华民国宪法，不止您讲出来了，似乎好像有松动的意思。
嗯，
可是从这个习近平主席讲法来讲，还加上之前这个俞正声这个主席的这个讲话来讲，我想他是相当的这个坚持九二共识，特别是一个核心意涵，也就是说一个中国。那么其实在台北啊，最近大家已经在感受一件事情，就是大陆客的人数好像慢慢在减少，那么政府部门也没有否认说这个状况的存在。那这是不是一个讯号呢？这个倒真是值得我们去玩味，这是先释放出一些讯号出来，那么习近平这样子的讲话，那么意味着中国大陆对这个可能采取比较强硬的一些立场，至少在这个谈判之前啊，他把他的这个红线先划定了。这我想说，这个是蛮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件事情。
嗯，好的，感谢邓老师。那么针对这个习近平的发言哦，台湾方面民进党发言人也做出回应，他说两岸的和平稳定和发展是大家的共同期许，也是双方共同的责任，未来新政府执政之后将会致力维持现状，也会尽一切的努力确保台海的和平与稳定。我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方大为先生，我知道蔡英文在胜选当天说过，他对国际社会许下这个维持现状的承诺，他会说到做到。当天晚上你也在这边全程听了他的胜选演说，你怎么看蔡英文的维持现状？他真的能够做到吗？
对，我觉得他真的能够做到，他一直把一个重点放在这个维持现状这个问题上。甚至于我记得去年夏天的时候，他到美国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关心，就是如果民进党的确 在获得这个总统的这个职位的话，会不会像陈水扁的那八年的时间，有这个一些比较大的问题，或者比较大的这个往这个台独的这样的一种趋势？那么他安慰很多美国决策者，然后安慰自己的台湾的选民，就是如果的确选上的话，那么不会往这个方向走。我想他是很看重这个问题，他知道这个竞选的时候他也说到他把重点放在内部的一些政策问题上，经济的这个发展，就业机会，社会保险、社会医疗方面的这些问题，他知道台湾的选民很希望能够在这些问题上有一些明显的结果，所以我想这个维持现状这个答应，他既然说到了，他的确有一种意愿就是把它做到。
好的，谢谢方大为先生。继续请教在台北的邓中坚教授，我们记得这个就在一年前的3月4号，2015年，那习近平在同一个场合在两会上面就说了，这个他们不承认，新政府如果不承认这个9.2共识，两岸关系就会，他说的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现在这个地动山摇说是满了1周年啊，习近平的新的说话呢，就像您刚刚讲的，让王毅的这个宪法说可能就是等于是习近平说了才算，一锤定音，把这个底线画在那边了。您认为蔡英文他即将在520发表的就职演说，究竟在9.2共识跟两岸关系上要如何的表态才能够维持两岸的和平，还有刚刚说的这个维持现状呢？邓老师，
我想这是对这个蔡英文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我都认为是这样子。因为如果就目前看，在立法院的审两岸这个关系的这个监督条例的时候，就有各种不同的版本，甚至包含要用这个刑法来伺候对外谈判的人员，所以这些发展都似乎显示着民进党内部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尽管蔡英文他目前的声望非常高，可是在声望很高的同时呢，也出现了这样的声音，所以这个期望上来讲，那个蔡英文是会有什么样的表态，我认为他顶多他就承认9.2共识的这个9.2的这个事实，这是他已经讲过的。那至于有关1中的部分，我想他可能不会有重大的这个突破，尤其是看目前这个在立法院这个审案当中各种的声音出现的状况来讲，那我觉得说这个恐怕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邓老师，我很快的追问一下，刚刚您说这个他可能会说承认9.2共识的历史事实，不过我们根据昨天我们看到那个习近平讲话是说，你应该是可能他跟我上下文念一下，应该是不只是说要他承认历史事实，还说要认同这个核心的意涵，还有就是表示说好像不光是能承认这有这样的历史事实就可以哦。那如果说习近平这样谈话是一锤定音，等于说这就是划定底线的话，蔡英文如果只说承认9.2共识的历史事实，北京方面是不是不太能够满意呢？您的看法？
我想他不会接受的，因为已经讲了，刚刚您讲的就是核心意义就是这个一个中国的这个原则嘛，所以这个是不太可能。但我想现在各方面都做准备了，也就是说第一个如果观察最近这个蔡英文到各个产业去访问，他其实重心也就是在如何能够这个使台湾在各方产业经济方面能够重振，能够这个重新的一个进入到这个前列的位置，这是我想他最关注这件事情。那么至于两岸之间的关系，我想他目前可能也只是到这个状况为止了，不太可能再承认这个一个中国的原则，我想在短期间是不可能的。
好的，感谢邓老师。回到华盛顿现场，我们知道从现在到520可能是一个关键期，对两岸关系来说，不晓得美国这方面对于蔡英文即将发表的520就职演说有什么样的期待呢？王大伟先生，
对，我觉得基本上可能会跟那个1月16号的他的这个演讲可能也差不多，就是第一，就是告诉台湾的选民，告诉大陆的人，告诉大陆的领导，还有其他的这个世界上的观察台湾事务的人，就是第一，这个维持现状会是一个重要的原则。第二，可能就是像这个邓教授刚才讲的，我觉得这个9.2共识的问题，他一直没有他一直接受这个最根本的概念，就是只有一个中国。那么哪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是一个很多人辩论的问题，海峡两岸的这个大陆的看法是跟台湾的看法不一样。但是这个基本上蔡英文能够被选上，是按照 台湾的乙存宪法选出来的。那么台湾的乙存宪法，这是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表示只有一个中国，所以在这个方面往上，我觉得他可能会把重点放在这个九二共识和这个只有一个中国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其他的方面可能是把重点放在国内的或者是内部的一些政策问题，怎么样搞好这个台湾经济，怎么样搞好这个社会保险，怎么样造福这个台湾的选民，我觉得他可能重点更多的时间会放在这些问题上。
国内的议题。好的，感谢方大伟先生，也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我想呢，在这个五二零之前的九二共识，在这个两岸方面应该是还是很令人关注的议题。我想先首先请教在台北的邓中坚教授，就是今天有人问拿这个问题去问民进党，刚刚东宁也介绍过的，就是说这个民进党发言人王明生说还是维持现状，进一步问他说什么是维持现状，他就说维持这个台湾的民主自由，维持两台海的这个和平稳定，就是蔡主席维持现状的主张。但是从以前蔡英文主席选总统到现在他选上了，人家问他怎么问他这个九二共识，他怎么样就是不肯说，像您刚刚有提到九二精神也好，有人说九二事实，他就是不说九二共识。那但是您觉得这个刚刚这个方大伟教授，方大伟先生也讲了五二零的这个就职演说在即啊，您觉得他是不是会表态，他能不能够既说出维持现状又绕过九二共识，有这个可能？
我想是相当难的，因为民进党之所以成为民进党或者跟国民党不一样，也就在这里了，所以这是他只能讲到说啊，接受这九二的这个一个事实啊，所以我觉得他能够回旋的空间事实上是相当有限的，我还是觉得相当有限。他宁可可能把现在把这个注意的方向朝向国内的经济的发展，那么在慢慢静观其变。我想对中国大陆来讲，他其实也很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讲这么多，其实是就像刚这个您讲的，就这个事情好像都是不是很确定，有点空泛，那我就看你的行为。那么大家常常讲说现在最重要就是观察立法院在审两岸关系这个监督条例究竟是怎么审法，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这个因为正在进行式当中啊，所以我想恐怕就是习近平讲这个话，蔡英文呢他在这个处理这两岸关系监督条例方面恐怕也是一种表态，一种这种表态才可能引发一些其他后续的这个动作。
是好的，谢谢邓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这个方大伟先生，就是目前美国朝野两党在进行这个总统初选呢，也是相当的激烈。那么当然中国是一个主要的议题，但我们想请您介绍一下，除了这个中国之外呢，有没有这个他们目前浮在台面上的两党的四位这个比较领先的参选人，有没有对两岸议题或者是关于台湾的问题发表过比较特殊或者是值得注意的意见呢？
谢谢。我觉得到目前来说，台湾在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中，还没有出现为一个很重要的话题，甚至于可能大部分的候选人还没有提到台湾这两个字，中国反而是经常被提的，而且中美贸易、中美竞争、中国所谓的抢走就业机会这一类的主题、这一类的话题，是很多民主党的还有共和党的候选人经常谈的。台湾到目前来说，包括这个民进党的胜利、蔡英文的胜利，还没有得到很多关注。可能除非就是一些美国的候选人在1月16号的那天表示祝贺，像美国政府本身也表示祝贺，除了这个以外可能还没有一个很有实质性的这个方面的辩论或者讨论。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共和党内的这些候选人对华政策没有特别大的差别，而且是把重点放在中国大陆而并不是台湾。反过来呢，民主党的也是，而且我觉得共和党的想法也好，或者民主党的这些候选人的想法也好，基本上是大同小异，都符合美国的主流的对华政策的思 想。但是有一点就是，可能谈中国谈的最多的人，就是川普先生，而且他谈中国，经常会谈出一些到目前来说，在一个竞选总统的过程中还没有听到的话，比方说我爱中国，我爱中国，我觉得中国很棒，我觉得中国的领导很聪明，比我们的领导很聪明的多等等。但是反过来呢，他也比较激烈的批评中国，说中国抢走了很多就业机会，跟美国竞争，有的时候不遵守规则等等。但是反过来呢，就是归根结底，他万一成为美国总统的话，我觉得他的政策还有其他的候选人的政策不会离开美国的主流对华政策。所以中国是一个话题，台湾到目前来说还不是一个话题，但是比中国重要的话题是挺多的，比方说伊朗、伊斯兰国、俄国、北朝鲜等等。所以中国这一次2016年的这个选举中扮演的角色不像4年以前或者8年以前那么突出。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有关于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个初选，包括今天举行的一些初选的结果，还有这个川普现象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呢？稍后我们在下半场也会为您继续的解析。不过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利用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哦，或者发表您对于这个我们提到的习近平发表最新对谈谈话的一些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首先感谢你们愿意接听我这个电话啊。其次啊，就是蔡英文女士啊，她提到的那四点，其中第四点是要在民主和民意的基础上，我就不敢苟同。为什么呢？那民众要是往墙上撞，你不能也说尊重民意吧？作为一个领导人，还是要给人民指出正确的前进方向啊。算了，不说了。
好的，谢谢宁夏的高先生。下一位是新北市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哎，主持人好，来宾好。我认为这个九二共识现状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不要大水冲到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台湾有两次大移民，这个两次大移民第一是跟着郑成功来台湾的，第二次是跟着蒋介石来台湾的，所以大家都是同文同种，祖宗都是从大陆来的，所以说这个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个道理很简单嘛，大家都是炎黄子孙华夏儿女嘛，有什么事情可以好好的谈嘛。而且蔡英文他有新思维，他是经营事业家庭生意人出身的，所以他，我认为他处理事情是会有弹性的，他的看法很新思维的。谢谢。
好的，感谢新北市的黄先生。下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讲。
哎，你好啊。
你好。
你好，我认为啊，他里说的这个话呢有新意，驻台必须要统一，绝不能再分裂下去，绝不能像韩式的分裂下去，必须要像东西德式的统一。国共合作，国民党在野了，苏共灭亡了。我希望呢，陆台各自公投，统一后选谁为执政党。习大帝的讲话呢，只是习大帝的讲话，不是公投。毛泽东讲了很多的话，但是死后几天呢，毛夫人就被逮捕了。
好的，谢谢山东的孔先生发表您的评论。不好意思打断您，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听众，想请高雄的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高雄的刘先生，你怎么看习近平的谈话呢？
那个蔡英文的话不可信呐、说什么维持现状，不可信呐、你看他以前不是说不接受那个，不接那个党主席吗？现在不是又要做了吗？他是应付民进党和国民党和大陆的啦。就是骗选票啦，他这次选也是大部分都是台独支持的、他这个都是应付的啦，他不可信啦。你看现在还没有上台就要拆国父的像，拆总统，拆什么东西，这个将来是比陈水扁更那个，这是李登辉的接班人啦，不可能的啦，不要受他骗啦。
感谢高雄刘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您刚刚所提到这个废除国父遗像，还有这个提到这个蔡英文后来决定要接党主席、兼任党主席的事情，在台湾也都是很热烈讨论的话题哦。稍后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请台北来宾来进行回应。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你好。
国民党的政策秋意对大陆讲，蔡英文上台100%搞台独。我认为蔡英文既然讲维持两岸现状，那么他可能不会继续国共九二共识这些称谓，但是极可能承认两岸一中的现实，因为他讲了维持现状，并且维护台湾的主流意识，就是台湾宪政体制的地位。这是我认为这是蔡英文可以选择的余地。谢谢你们。
好的，感谢河北张先生。我再接一位天津的刘先生，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上半场的一个回答跟总结啊。天津的刘先生您好，请说。
喂喂喂，哎，主持人好，嘉宾好。
嗯，你好。
关于这个地动山摇这个事儿，我是这么看。66年前啊，我们中国就爆发过一次地动山摇，是什么事儿呢？就外蒙古宣布独立，这个当时的这些领导人也没有进行这个激烈的反抗，因为什么呢？因为外蒙古独立背后是有俄国。那么说反过来说，如果台湾宣布独立了，地动山摇了，这领导人会不会进行强力干涉呢？我觉得外蒙古要比台湾大上44倍，这个美国啊背后支持这个台湾啊，要比这个俄国实力还要强。我们这个领导人未必会有什么太强硬的举动。谢谢。
好的，很快的接湖北吕先生您的电话。吕先生您好，请说。吕先生还在线上吗？好的，那我湖北吕先生。好的，李先生电话没有办法接进来哦，那我就先请台北的邓中坚老师回应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跟提问哦，跟评论，还有跟我们上半场这个有关于习近平对台谈话的话题，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邓老师。
我想第一个，当时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那么其实也是一个政党政治为主的一个国家，所以蔡英文过去他是因为是在野的身份，所以他当从各种不同角度去批评。但今天一旦他已经要成为国家的这个领导人，成为这个国家的元首，那么他就必须履行他最重要职责，怎么样维护国家的这个利益，怎么样维持这个整个施政的运作，维持经济的发展。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说过去他说我不担任党主席，但是当他到了这个国家领导位置的时候，他就必须接受这些考验了。所以我们今后当然要以国家领导人的角度来看，来分析这个蔡英文他的这个讲话，他的施政还有他的作为，那我想这是最重要的。
好的，感谢邓老师。方老师先给我们上半场做个简单的总结。
我觉得我作为美国人不是很关心所谓的台独这样的一个问题会变成一个海峡两岸或者中美关系上或者是台美关系上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在竞选总统的时候，蔡英文并没有强调台独，反而他强调的是一些其他的问题。我想他是一个很实用主义的一种领导。我想他会把重点放在这个台湾内部的一些政策，然后会比较谨慎的、比较有效的管理一个很微妙的这个海峡两岸的问题。
好的，感谢方大伟先生。那么有关于海峡两岸关系的讨论呢，到这里先告一段落。稍后我们带你关注的是美国的超级星期二初选的结果出炉了，川普和克林顿成为了两大赢家。究竟我们要如何解读川普？